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二，星期二被叫做 Given Tuesday，是感恩节之后呢，从2012年形成了一个美国独立的这样一个节日，叫做感恩星期二或者是捐助星期二。通常呢是在这一天给非盈利机构呢去捐赠一些自己牟利啊，就给大家去进行捐赠的这么个日子。它最早的是从2012年纽约的一个组织开始的，之后呢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在2022年到2023年一年，每年大概呢非盈利机构会在这一天得到将近30亿的捐款。我们希望之声也是一种非盈利的机构，我们很多的像我们早上的新闻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台湾呐、等等的义工帮助呢我们去做新闻，包括我们录制。我们很多员工其实并不在我们加州的，因为加州的人工加工什么东西都成本太贵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外边呢去找一些这样的人手，是义工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作为非盈利机构呢，我们自己也去开展了许多的像捐车呀等等这样的业务，包括捐款。在过去呢这20多年当中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这里呢说一声感谢。那捐车不是像捐大白菜对吧，每天都会捐，所以呢您对我们希望之声的捐款呢也是对我们巨大的帮助。我们希望之声当时成立的时候呢，真的是来到了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希望呢能做一些对中国大陆呢有益的事情。同时呢我们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即使在自由的这块土地上，很多的中文媒体仍然受着中共政府的这种影响压迫，所以呢即使在海外也没有办法在中文媒体上获得真实的讯息。这样的一个发现呢，促使了当时的像方伟啊等等哈，最早的那一批在湾区的这些工程师们，大家就是以捐助的方式，先租一个小时的时段来，在美国你有言论自由，我们到其他的一些中文媒体上，他们不让我们发声，那好，那我们就自己呢租一个时段，就这样呢开始了希望之声在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媒体的故事。走过来呢也20多年了，我们在磕磕绊绊当中呢一路的成长和学习，也感谢呢所有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捐车捐款的留言，包括呢你们的捐车的时候给我们主持人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很多人都说你们可得要继续下去，没有你们这个媒体我们到哪儿去听到真实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认可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到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哎，原来美国的媒体也有问题了。那通过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主流的媒体那是在媒体行业当中的标兵标杆，结果呢都发现开始呢立场来决定话语，决定事实真相了。于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从SBA5 都忘了哈，这个当时的这个法案开始呢，我们也开始逐渐的关注呢美国本土的华人的利益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和真正的美国价值。从方伟的美国之旅到呢我们做的很多的社区话题的活动，包括呢今年的36号法案等等，包括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一路呢我们也都在一起呢去和大家关注事情的本源和真相。那在这里呢今天是 Giving Tuesday 啊，也拜托也请求我们听众对希望之声的捐助和帮助，这样呢您的慷慨对我们是一个重大的鼓励，也是对我们重大的帮助，希望呢在未来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一路前行。这是呢今天呢在感恩节过后的这样一个捐助周二里头呢，高杰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这句话。如果呢你想捐款的话，可以呢到捐车网站上，我们有捐车的 button， 也有呢捐款的这个 button， 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在网上直接给我们捐款。您可以留言，比如说你说我这是支持高杰的节目的，我这是支持李进的汽车的节目的，我这个是支持后院小天地的，都可以。您的帮助呢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在年底了，希望呢我们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其实我这个节目啊，财经节目很有可能到明年我们就要收缩了，因为太贵了，真的我们租时段是非常非常贵的。也在这儿呢问一问我们自己听众啊，我高杰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希望我们7点到8点这个节目继续下去吗？ 如果没有什么反馈的话，那可能我们只是高姐每天只是对这个电波在说话哈。那可能真的就在明年年初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去收缩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征求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意见，请呢往888-275-1628888-275-1628的这个频道上哈，给我们打一个您的想法。希望呢，我高姐怎么去做哈？那你想不想让我们去保留这个节目？很有可能我们会把它挪到6点到7点哈，我们时间往前挪，就不会在这个时段了。听听您的意见好吗？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把您的意见呢告诉给高杰。在这里呢，再一次哈，可以到网络上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啊，用中文就可以了，"希望之声捐车"，您就可以呢找到希望之声捐车网站，那里边呢就可以进行捐车捐款，或者呢你有亲朋好友的二手车哈，想换新车了，到年底也可以捐给我们，给我们一点薄薄的利润，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那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今年2024年真的是一个乱哈，我昨天还在讲一个乱字了得，世界的各项的战火，那今天呢又是一个乱字所代表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动荡。这是来自于韩国旋风式的一个戒严，他们的总统呢直接在深夜没有预告的就直接在电视上宣布了这种戒严紧急戒严令啊，然后呢国会呢则是在2个小时之后呢冲到国会当中，这些议员召开了全体的会议，190人冲破了这种封锁，在议会当中呢进行投票，全票通过要求呢解除戒严的这个决议。那最终呢在凌晨5点的时候，尹锡悦他宣布呢解除戒严令，那一共呢持续了6个小时。可是呢在过去这12个小时呢，这个消息哈确实惊吓了整个全球的市场，导致呢美债殖利率是短线的走低，比特币呢短暂的下跌，包括呢在美国挂牌的追踪南韩股票交易的基金 iShares MSCI Korean ETF 呢直接暴跌了 7.1% 左右。收盘呢大部分的跌幅已经收回，但是仍然有 1.6% 左右的跌幅。韩元呢对美元承压，一度呢创下了2年的低位。那包括呢韩国的一些浦项制铁呀，代号是 PKX 的 ADR 等等哈，都是震荡收黑的。这是今天呢全世界的不管是新闻金融界哈都在关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对美国的股市来讲哈，真的是没什么任何影响。美国的股市呢仍然是在全球是一骑绝尘呢，投资者呢完全在关注着美国国内的发展和话题。标普500指数呢继续小幅的上涨，再次创下了收盘的新高，这已经是今年第55次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 0.4%， 昨天就是缔造新的记录，今天照样哈破记录再刷新高。道琼哈它今天呢则是从盘中的低点呢略微回升，但收盘的时候仍然跌超了70点，跌幅是 0.17%， 收报44705.53。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分别都上涨了 0.1 和 0.4 啊，那像纳指呢是报 19480.91 点， S&P 500指数呢报 6049.88 点。今天呢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哈，一个呢就是大家都在消化 Intel 执行长辞职，昨天对吧，然后昨天就跌了个 0.5%， 但是呢今天之后，今天的股票周二呢再次下跌哈，直接呢跌了 6.6%， 今年的跌幅呢已经达到了 55% 啊。因为呢大家仔细想了想，就是说你找一个继任，你把基辛格啊给宣布辞职，其实是董事会给他压力了，我昨天讲了啊。那么现在要找下一任呢，他要完成的是一个英勇的壮举，那可真的是不容易的，你要起死回生的。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今天呢继续下跌啊，就是大家市场反应过味了之后不看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困惑的，市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昨天我讲到的特斯拉呢这个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昨天呢特拉华的州法官呢不是裁定了吗，对他马斯克哈，你没有权利获得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亿的这种追溯性的薪酬的方案。正常情况来讲呢，你1000个亿，你要拿走了之后 你这个票股票呢，应该是让股东们高兴，应该松口气的事情。但是呢，特斯拉的股东不是这样的。今天呢，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呢是下跌的哈，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呢把它叫做，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人士把它叫做特斯拉的困惑，就是它跟正常的表现呢，你要是不节约成本啊，它会上涨的，但是特斯拉的股东呢是非常的伤心啊，很失望的，很沮丧的，抛这个股价呢是下这个下走的今天。哎呀，昨天我就在说，这个法官呢否定了股东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然后呢，还有呢，今天呢，像有一些台积电啊等等半导体的这个股票呢，今天也是上涨的。台积电呢上涨了 2.31%， 昨天就超过 5%。这也是因为它的对手嘛，这个英伟达，还有呢就是韩国这边出现的这些事情呢，都导致了今天半导体的费半呢是收跌的。今天费半的话收跌了19.46点，跌幅是 0.38%， 目前是报5035.86。几个主要的大的科技公司都是收升的，像 Meta， 哎呦 ，Meta 继续涨 3.51%， 苹果昨天创了记录，对吧？今天继续创新高 ，1.28% 上涨。Alphabet 呢小跌了哈、0.087%。微软，今天这个苹果呢是它采用 Amazon 的芯片哈，这是一个消息，战队啊，被大家称作 AI 战队。微软呢是涨了 0.051， 亚马逊呢涨 1.3， 费半呢这边是涨跌互见。昨天的高通啊，高通呢今天是跌 0.28， 应用材料跌 0.057， 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状态。昨天我讲到应用材料在中国这边占比呢是达到了 40%、它的收入的占比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对于芯片哈、这个政策等等这些呢，对大家会考虑的它这个敞口。德仪呢也跌了 2.25%，AMD 跌了 0.056、今天的 NVIDIA 上涨了 1.18%。台积电继续，刚才我讲了涨了 2.31% 啊，这是今天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今天呢还有一些呢是职务的空缺报告，今天的职务空缺报告呢是774.4万个工作的空缺岗位，比高于预期的751万，前值呢是737.2万，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消息哈，这个绝对是一个好的 point。 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是比过去十年任何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数据都显示美国人呢换工作的意愿达到了十年的最高点哈。然后呢，在一个逐渐降温的就业市场当中来讲呢，这个其实是有愿望，但是呢却做起来比较难。白领的招聘呢继续放缓，根据盖洛普的这个调查，员工对换工作的焦虑呢却在加剧，超过20000名的美国受访者呢表示他们正在关注和积极的寻找新工作，是从2015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比例，超过了2021年和2022年的伟大的这种辞职潮。那个时候呢有成千上万的人辞去工作寻求更好的机会，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是两工作等一个人。那么这个结果呢是什么呢？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美国的员工感到自己被困住了，而且呢更加的沮丧，工作的满意度降至到近年来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员工呢他们觉得较小的加薪和较小的升职晋升的机会呢是他不满的这种源头，削减成本和增加上班的频率的要求也加剧了员工的不满啊。然后这些呢都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种情况了。然后劳工部的数据呢，有300万人在9月辞职，比一年前减少了50万人。因为呢，员工不愿意离职，意味着雇主可能减少对员工流动率的担忧哈。风险呢在于，员工如果感到被困住的话呢，又可能会导致工作的疲倦、生产力的下降等等。好，那这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算是比较有利的消息哈，工作的机会呢也比较多，然后辞职率呢也没有那么的高。还有呢就是联储官员呢在讲话，那今天呢像周二有几个旧金山的联储银行也是总裁啦 Daly 呢他就说，联准会呢需对降息时机保持开放态度。芝加哥的 Gusby 他同样呢也没有透露对本月利率会议的看法，预期明年的利率比现在下降的非常多。现在呢大家关注着明天，那鲍威尔呢会有一个讲话，他呢是接受纽约时报举办的一个叫做 Deal Book 的会议上呢接受采访，这也是呢在十二月议会之前呢晋升期前最后一次讲话，所以明天呢大家会关注鲍威尔表态当中寻找呢蛛丝马迹，到底呢会有什么样为十二月的利率呢会议定下什么样的基调哈，这是明天大家所关注的。同时呢大家市场还在关注的两份比较重量级的经济数据，一个是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还有一个下周三的CPI 的这个数据，17号和18号则是呢联储的会议，那到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决定了。关注呢这几个，明天啊，明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法国这边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他们的法国有一个投票，一会儿呢我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分析师们就在讲到说，南韩呢突然戒严又解散哈，投资人经历了一场6个小时的虚惊，韩国的戒严令的本能反应呢可能会对当地的资产产生影响，但是呢未来啊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东南亚各方产生什么样的连锁的影响，整个的市场呢还都在关注着。现在呢基本上我看分析呢都认为尹锡悦呢这么样去做呢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赌博，那么他这种做呢又不得不收回去，那对他呢又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现在我刚才一个小时前我做的采访的韩国的这边人呢，他们不管是保守党的还是所谓的进步党啊，就是不管左派和右派都不支持他这个行动，所以呢这个巨大的赌博可以说是政治赌博，可以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他到底是辞职还是呢怎么样，现在韩国方面的最大的工会呢已经宣布无限期罢工，直到他宣布辞职为止。反对党呢今天就要发起弹劾啊，当地呢已经进入到周三的早晨了，今天就要发起弹劾。所以呢这里边呢有没有像北朝鲜呢，他肯定愿意看到韩国的这种混乱吗？所以这一切呢都让整个的这个2024年呢又增加了非常不稳定的这样的因素。那基本上这是韩国方面哈，那刚才我讲到了呢是美国关注的这几个数据，目前啊就是 FiveWatch 的这个工具呢是显示有近73%的人认为呢联准会还会降息，仍然呢是在一个降息的这样一个轨道当中哈。那这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乱中呢突然又想出来，昨天你说你想到一个戒严令，你想讲都想不到，结果呢今天居然就戏剧性的发生了，尤其是韩国这么个地方，总统呢没有不被抓的，这个就文在寅啊，上届总统现在没有被抓，但是还是被调查之中的。所以呢接下来呢韩国的政局发生动荡，很有可能呢对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布局呢会产生一定方面的影响。你说背后有没有中共啊，有没有这样的北朝鲜的势力啊，那是肯定有，但是到底结局怎么样咱们就继续观察。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呢休息之后呢我再为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欧洲的政坛也是明天会发生一个巨大的震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高杰讲到我很有可能在明年我们要收缩7点到8点哈。尾号是9692的听众留言说，高杰你好，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啊，很不希望你收缩，不过我也知道黄金时段7点到8点做节目费用会很高，转到6点钟没有问题，也可以考虑1到9点，谢谢您，连9点我们有时段你也知道，如果真的经营上面有困难的话，你可以考虑收缩到半个小时，这样子你们的费用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少一点。谢谢9692这位朋友哈，谢谢你的理解。是啊，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呢不像过去可能大家都捂紧腰包哈，我们的捐车呢也不像往常那么的多，比去年都少很多，比这个疫情之后都少很多，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一路的去走。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不妨再稍稍多说一点，别以为我们在美国非常的自由，其实呢我们这种非常明确的去讲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节目，讲真相，这个真相如果是4年前我们来讲川普的话，我的嘉宾都会对我很不满意，就觉得你怎么会支持川普呢？我当时去讲媒体有问题是没有人相信的，是很少有人相信的。那这是在美国的方面，也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在去过去四年你要报道的话会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我想我说到这儿大家也就明白了。那么中共呢在海外的扩张呢，我们做这个呢又有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曾经有过哈，就是在我们这上做广告就被中共领馆去威胁的。所以我们过去这20年呢，希望之声我们真的是秉着自己的这种 mission drive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我们的节目。我总在节目当中说人生短暂哈，人到50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咦，我怎么已经人到50了，对吧？有没有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发现真的是古人说的这句话，人生短暂呢，转眼一瞬，对吧？所以很愿意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不是唱高调，这个人世间是有这样的人的，有这样一批人的，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而且呢，对和错，这个呢是可以验证的，时间是最好的验证，日久见人心，对吧？所以走过了这20多年呢，我们回头看，我们很骄傲啊！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坚持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艰辛，是我们很自己为自己骄傲的。我们的员工你想象不到的，那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 mission drive 的话，谁想放着在美国赚美元的这样的好机会，守着这个媒体就这么一路走到今天呢？所以呢，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哈，希望大家的帮助，希望你的慷慨解囊来赞助我们，在网络上去点击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在网站上呢就有一个捐款的栏目哈，5块钱10块钱都是对我们巨大的鼓励。好，拜托拜托我们的所有观众，让我们的一起前行好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去看今天的这个明天的这个法国欧洲呢是怎么了哈。我先呢去给大家去看一个中国大陆那边对他这个事情的一个描述，我觉得基本事实它是描述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华尔街日报哈，他去研究事情的本质的这个方面。昨天呢本来呢是韩国哈，昨夜的政坛的这个戒严风波是非常的突然，但是呢在欧亚大陆呢，法国的政治在过去一周当中呢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同时呢周三现在已经开始了欧洲哈，也将影响法国政坛的决定性的时刻哈。目前呢就这个目前的县政府能否在信任不信任的投票当中存活下来。周三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哈，那大概是美国纽约时间明天上午10点11点左右的时候开始呢对不信任投票动议呢进行辩论，随后呢就开始正式投票。预计呢由勒庞那位女性哈领导的极右翼的政党呢将与左翼联盟联手推翻现任的政府。在今天周二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后的关头仍然表示他相信周三投票的政治家们会悬崖勒马。他说呢，国民议会支持不信任动议呢将是无法忍受的，玩世不恭。他说我不相信他们会投票支持左翼联盟的动议。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法国的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失利之后，法国总统呢马克龙决定解散哈，提前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经过2轮投票呢，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了相对多数的议席。由于执政党联盟在一起没有获得多数席位，所以当时的法国总理阿塔尔呢宣布辞职。当时本来预计呢是那个勒庞那位女士哈，是右翼代表，她能够得到过在欧盟的这部分被说着一个叫做右翼的回潮嘛。那结果呢法国这个没有拿到啊，那没有拿到呢现在呢就是非常这么短翼的右翼的共和党人呢巴尼耶在今年9月5号被马克龙任命为总理。但是呢他们党在国民议会的党团当中只有47席，没有多数的席位。巴尼耶呢也一直受到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他在被任命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分析了他面临着推动改革的举措和2025年的预算，这些呢能不能通过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挑战。在当地时间的2号嘛，的法国总理呢就是现任的这位在国民议会当中宣布哈，使用宪法第49-3条款不经议会表决强行通过明年的财政预算法的草案。这个呢就终于引发了反对党极右翼国民联盟和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啊对他的政府呢提出了弹劾啊。这个为什么就是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明天他们要进行弹劾。如果明天的投票不信任票 通过了的话呢，这一届的政府将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从1958年成立以来任期最短的总理。那么在年底之前呢，政府垮台的法国就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未知领域。同时呢，德国目前也因为明年二月份的联邦议院的选举提前进入呢竞选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他明天被选下去之后呢，就是欧洲的心脏地带，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哈，会进入叫做面临一个真空的这样一个状态。正因为如此呢，就未来几周哈，对持有欧元资产的汇率的风险呢，等等等等哈，他们会交易呢，会波动性已经明显的升高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现在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呢，我也全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问题。他这篇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的一个社论，他说。投资者呀，担心法国可能触发新的欧元区的危机。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现在，大家才注意到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已经一团的糟。我们不是呢想轻视最近几天市场才开始的这种担忧。当时法国国民议会呢没有通过预算，周一的时候，欧元对美元下跌了1%。而法国的主权债务的收益率一度呢都高于了希腊的收益率，希腊大家知道啊，曾经国家破产过。在上周的时候，法国的收益率和欧元区的基准的德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一度达到了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奇怪的是，这一切居然呢是在一个本身就不现实的预算计划未能通过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的法国的总理呢，巴尔尼耶 Michael Barnier 是由呢总统马克龙在不到三个月前任命的，但他呢却没有获得国民议会对预算第一部分的支持。在周二，他试图通过总统令强行推行预算，所以呢为周三的不信任动议呢去打下了基础。现在呢，马克龙的职位安全，但是呢这位新的总理的职位就不一定了。马克龙呢提前进行了这种选举，导致了极右翼和民粹左翼势力的崛起，而不是呢他自己的中间派的壮大。国民议会如今呢被三个不兼容的派系呢平分。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和许多投资者担心呢新政府的预算的细节，他们认为他们可能将法国今年预计的 6.1% 的财政赤字减少到接近欧元区的3%的年度目标，到2029年呢去达成这个目标。但是呢，现在的政府呢只是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比如通胀与养老金挂钩等等，部分提议的增税的措施，比如电力税，都没有通过国民议会。其中许多的税收，包括可能更受欢迎的财富税和公司税，这些呢对未来经济的增长又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呢，它背后真正的危机还是法国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多年以来，法国的经济增长不利，失业率居高不下。马克龙的改革议程，尤其是关于劳动法的改革，一度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随后疫情爆发，法国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在欧盟和中国和美国也可能爆发贸易战的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德国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许多的投资者和媒体，包括呢布鲁塞尔的产业集团，担心呢预算危机会助长极右翼的勒庞以及他领导的国民阵线或组成的新人民阵线的各种不讨喜的左翼政客，而这些政客都不关心欧盟的财政规定。但是呢，这些情况呢早就发生了，这些党派呢在选举当中一直不断地获得支持，支持率不断地升高。预算的灾难呢只不过是法国政治危机当中的一个表征而已，而政治危机又是经济困境的产物。即使呢巴黎呢装作遵守欧盟财政规则，这些规则也没有办法帮助解决法国的任何的问题。目前这一混乱会不会爆发类似于2010年那样的欧元危机呢？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经济体中，任何一个事情突然的崩溃都极有可能，市场的波动性非常的危险。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欧元区的中心，而不是希腊， 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边缘的国家。解决的办法呢，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应该是推出一个能够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议程。然而巴黎似乎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我自己呢是觉得这个编辑部的这个 point 是非常的好，包括英国同样如此，经济是最大的危机，已经出了问题了。美国这个经济的问题，通胀的问题导致了政权选民的投票，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的危机必然导致政治方面的一些举措，这些呢都是历史上的一个必然哈。这就是今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分析，给大家呢一起呢去讲。我总是在讲哈，这个经济啊，没有现在这个东西，你懂得宏观经济，还得懂得意识形态到底是怎么了，本质上是怎么发生的哈，这一切的来源。我自己也是在后来越来越觉得很有意思，想看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然后就你从政治，从中共开始研究，开始不断的学习，然后呢越来越有一个大的 picture， 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地球上走了一圈，在国家当中生活了一圈，这到底怎么发生的你都没搞明白哈。那越来越能看懂了之后，我会把自己观察到的哈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收获跟大家一点分享，这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准确的、不全面的，但我尽量的把我看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资讯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哈。刚才呢只有一位听众呢不愿意让我7点到8点，还有没有其他听众朋友们？7点到8点我要坚持吗？在8882751628上给我送一个短信哈，我们做一个民调。8882751628。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过头来我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其他的小的话题。那今天呢，如果说 NVIDIA 涨得很凶猛啊，大家都知道的话，现在呢它的 SpaceX 呀要进行二级市场的股票的出售了。你认不认识 SpaceX 的员工啊？它的现员工和前员工可以卖手里股票，这跟当年的 Facebook 在我们的湾区呢进行二级的这种是一模一样的哈。如果你有的话别忘了告诉我啊。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呢我们都知道 NVIDIA 啊去涨得很厉害哈，今年呢涨了200%多哈，还有一只股票呢今年涨了845%，这到底是哪一只股票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 FM96.1 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高杰。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希望之旅855-955-5227、再一次呢提醒大家，我们呢举行这个呢是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有很多便宜的旅行团呢，但是呢你出去之后呢你都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叫做和三观一致的朋友看世界，相信呢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人三观是比较一致的，那不喜欢收听我们的人呢他肯定就收听别的去了，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很多参加了希望之旅的我们这些听众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观众，大家一个真心的感受，说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短短的6天7天的时间，大家如此相处的好，为什么？三观一致。好，所以呢，如果您呢想和三观一致的朋友呢一起去看世界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现在成熟的线路呢有日本、有台湾、有德国。日本呢，我们有多个哈，东京的，包括呢北海道的，台湾呢也有不同的线路，同时呢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推出澳大利亚哈，我们一点一点的扩展我们的线路，我们的导游呢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没有放心的导游我们就不做哈，这也是呢我们宁可慢啊的，但是我们要做得好。那如果您信任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话呢，你就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55-955-5227啊，到日本的票现在很便宜的哟，没事出去散散心吧，到台湾也是这样啊。好，我们进入呢这一节哈，但这个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SpaceX。 今年10月份的时候啊， SpaceX 呢重新用这个筷子啊夹住了它的这个 Starship 巨大的这种助推器啊，那简直是震惊了世界。然后呢它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工程的创举， 那也是他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呢，马斯克在今年2024年大选义无反顾对川普的支持，以及呢川普他俩现在的关系，对他的信任，他以及要为美国要做什么，让呢投资者更加的看好 SpaceX 在川普的第二任任期当中呢会进一步的增长。于是呢 SpaceX 现在正在寻求大幅度的提高它的估值。有消息人士透露， SpaceX 公司呢正在讨论二次发行出售股票，这个呢可能会让他所领导的估值 SpaceX 呢会达到3500亿美元，目前每一股的股价定价是185美元。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说一次哈 SpaceX 的时候呢，那时候2100亿美元，已经估值很高了，看看这才几个月直接跑到了3500个亿了。然后他呢是向投资者呢会出售5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呢回购大约同等数额的股票。现在呢私人控制的，现在还是个私人控股嘛， SpaceX 公司呢他会从蓝筹投资公司到富裕的个人哈、来提供现任和前任员工出售股票的机会，然后呢同时呢对他们的股票进行重新的估值。现在像 BitBook 的数据呢显示 SpaceX 估值呢如果达到3500亿美元的话，将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私营公司，超过呢 TikTok 的所有者叫做 ByteDance 和 OpenAI 哈。现在目前呢 SpaceX 并没有回应这个请求，彭博社呢早期呢就是已经报道了他们正在进行增加哈估值增加到3500亿美元的这种谈判。然后特斯拉哈，特斯拉的股价呢现在已经升了40%了，周一呢已经创下了从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哈。那它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呢最近也完成了一轮融资，估值呢现在达到500亿美元，比春季的时候翻了一倍还要多哈，这是马斯克取得的成就。所以谁能去收购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没有记错的话， Facebook 脸书在早期咱们湾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过二级融资，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少听众呢就是当时呢通过认识的朋友哈买到这个股票，一下子就翻身了，对吧？那么那个时候现在还能不能再重复呢？你会不会用180美元这样的一股呢来买 SpaceX 呢？把您的想法打到888-275-1628，打到我们的这个当中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跟高杰联系一下哈、你认识这个员工，咱们从他那里头买股票吧。好，那这是今天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我们自己呢在湾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能够踏准的也不多哈，有的钱投进去呢就血本无归了，这种情况也是发生的。那随着这个呢我就要讲另外一个妖股哈，也不叫妖股，这就是 AI 股啊， AI 广告太强悍哈，妖股叫做 AppLovin， 它呢涨了845%，碾压 NVIDIA 哈，然后呢它的这个高管创始人和高管全部登上了这个福布斯的这种富豪榜。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都在报道了，美国的 AI 广告行销巨头叫做 AppLovin， 代号就叫 APP 哈 APP 代号，周二今天大涨了 7.62%， 每股收报366.55块，从年初每股38.78块啊，现在干到了366.55块，涨幅超过845%，远远的超过了 NVIDIA 的表现哈，然后呢涨 NVIDIA 现在是不到200吧，所以你就看到了它为什么这么牛呢。 AppLovin 呢在最新的财报当中显示，季节营业收入达到了12亿美元，年增39%啊，近40%，净利润4.34亿美元，年增300%。它是干啥的呢？这个公司它是 AI 广告引擎 Axon 2.0 的优化 AXON， 使得呢广告技术平台的调整的利润达到了78%啊，利润达到了78%，快一倍了哈、非常显著的成长，说明呢这个 APP 已经成功的将 AI 的技术融入了它的核心的业务，并且利用这项技术提高了广告投放的效率和效果。 这个 App Loven 呢是2023年2月推出的 AI 引擎 Axon 2.0 成功的用于其一站式的广告平台 App Discovery 和 AI 广告制作平台 Spark Labs。前面的这个 App Discovery 呢专注于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效率哈，就负责找到广告目标客户。这个 Spark Labs 呢则是利用 AI 技术呢来制作各类广告素材，不仅呢用时可以缩短到1到2周之内，而且制作成本大幅的降低，按照它官方的说法呢甚至可以免费生成 AI 广告。于是呢它把什么就是平时你会在看影片当中就弹出来一个，或者在推文当中就弹出一个广告用来引流啊，这样的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呢就把人就给带过去了，它是干这么的。然后呢这个做法呢就显著的提供了这种广告的效果。有用户互动功能的 Spark Labs 的试玩的这种广告能够使平均的 IPM 升高到 25%， IPM 呢是衡量每千次广告的展示次数的应用程式安装数量的指标。然后呢这就让它吸引了更多的广告客户，提高了其市场的占有率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就看到在这个使用 AI 技术呢，它让它的 AI 技术的总量增加了3倍啊，然后等等，然后呢它生成的什么所有 AI 生成的什么文字转语音呐、图片呐、各种模型啊等等哈，全部是大增。这些用 AI 语音生成技术的广告创意设计呢得奖的数量比2022年就是被选中的这个数量呢达到了118%。 AI 呢工具呢为它广告创意工程节省了1600多个小时。目前呢这个 App Loven 的日活跃用户达到了14亿，那这个数字呢和 TikTok 的这个软件呢还有微信的这个数量相当，你就知道了它的用户基础多么的强大哈。然后呢它也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的成长。所以呢这个 App Loven 的联合创始人亚当·弗卢吉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102亿，位于今年富比士的全球亿万富豪榜的第256位，也以呢127亿美元的身家哈跻身于200位亿万富豪榜。短期之内呢，在短短的2年之内呢，他的身家增加了7倍，你就知道了 AI 产业高速成长的这种成功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但这个广告的代号呢，就叫 APP。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技术曲线这只股票到底会走势如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来帮我来看一下 APP 啊，这只股票它的代号就叫 APP 啊 ，App Loven Corp， 它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呢，它今天是366.55块，这只股票今年大涨了800%多。
APP 366.55
是的。
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还是看涨的啊，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啊。这个
，Hello，
啊，这个是基本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哇哦，哦，这个已经很高了，今年年初它才30多块钱，现在已经翻了这么多倍了，我现在还能入场吗？
当然，它的风险就是拉高的。所以就如果是当短线它是看涨了，但是如果短线交易其实有点风险嘛，本来也是就是类似赌博，但是所以能不能就看自己啊，要不要孤注一掷，不要最好不要孤注一掷啊。
嗯哼，好吧，那就是给大家
小玩。
好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那刚 SpaceX 呢，它现在是2级市场出售股票了，180块钱一股。当然，它是现在私人募股了。你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会收这个SpaceX 的股票吗？
SpaceX 这个再观察。
OK，
在有机会就再观察啊。但是一般我都是做标准普尔500指数。
嗯哼，
这些交易比较多了，个股一般比较少碰的，但是一样的，如果是有机会也是要看趋势啊。
OK，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个股要去问的哈？今天呢，我们只是说，就是都先我一般给大家看那些热门股票了，太偏僻的我就不太看了哈。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电子啊，今天韩国呢股市发生了重大的这种动荡啊，那我们看一下三星电子。那它没有在美国上市哈，它的代号是 KRX，它是 Samsung，它有没有美国上市啊？
KRX，
它这是在英国上市的，我看，在伦敦的交易价。
没有看到嘞，KRX 北京啊。
OK，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哈，因为它不光是 Intel。还有这个三星哈，都让呢台积电是非常受惠的，所以台积电昨天大涨了5%，今天又涨了超过2%。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走势，TSM。
就是8.89啊，我看一周内是看什么？我看整体来说，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什么？所以整体来说就是看长，短中长期。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因为我们就看了这几个热门的股票。我明天呢再读一读听众的留言哈，7038这位听众，还有9142的听众的朋友，我都接到你们的留言了。明天咱们继续聊，你们给我打的字呢，对高姐也是真正的一个鼓励了，非常感谢你们哈。大家很不方便，还是给打了这么多字给我，很希望能听到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对我和 Max 呢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的啦。好的，那今天呢是周二，明天。今天到底市场会怎么样？去听一听鲍威尔、法国、韩国的进一步的发展啊！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咱们就继续关注财经市场。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再见。
再见。